哒哒哒哒，欢迎大家来到硬核攀岩031。这期节目我们远程连线了我们的朋友阿翔和 Winnie， 跟他们聊了一下他们在各个地方，主要是北美地区和澳洲的旅攀经历。那我们在另外一端见啦。
嗨，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对啊，你们在哪里啊？
我们在原来那个 Andy 住的房间里。
我们在六家。
哦，
我们现在租在他们家。
居然搬到六家。你们不住蓝山了？
我们蓝山太远了，通勤太远了，
就属于 Bell 了。
本来想说下次去蓝山可以去蹭你们家，可以有地方住。
嗯，我们努力。哎，威尼有在吗？
有啊，威尼在。
可以可以可以，要新年快乐啊！阿翔最近又
快乐啊，
又爬掉 V12， 威尼最近又爬掉很多 High Ball。
哪有？
啊，维尼爬的，
我爬那个蛮高的。
对啊，我看那个 Instagram 都蛮高的呀。
对啊，什么 Every Color You Are。
哦，对我来说是 High Ball， 对大家来说应该不是。
这个攀岩嘛，本来就对自己来说是就是。
没错。
自己定义。
对啊，那你哇，对你来说很多 High Ball。
只要在我头上的都是 High Ball。
我还有一个几个关键词的今日想要说什么的 list。
哦，我完全没有准备，我就是来给大家鼓掌的。
然后 Leo 还有一个
也是来给大家鼓掌的。
没有啦，我有一个 list 给 Winnie 的。
哦，这样子，就我以为是他跟我说的时候，顾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是 Winnie 不是，我以为是阿翔、顾老师和 Leo 要聊一下他们爬大墙，然后我就完全我就完全没有准备出现，你知道吗？然后也是突然被抓上。
你们是刚今天刚爬完吗？
哦，对，我们今天比较晚去爬，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亲戚家嘛，在拉斯维加斯。
哦，
对，然后他约我们中午一起去吃饭。嗯，所以我们去吃了吃到饱的那个日式 buffet。哇，
超饱，
把自己干废了，我真的是。我们两个都吃到肚皮只是撑到快爆炸，然后开车的时候觉得快死了。想说等一下怎么爬。
然后你们下午去爬什么了吗？晚上。
哦，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太晚，两点多到攀岩场。我们去 Craft， 就 Rera 这边很热门的一个场。
嗯。
然后我去爬我之前的一个就是老的 project， 叫做 Lisso Design。
V10 的什么单步还是两步的 V10 是吗？还是 V11？
不是不是，
还是 V12， 还是 V13？ 我也不知道。
是一个20，应该有26个动作
哦，那还蛮长的。
V12
啊，
对，
嗯，
就是有人说，如果是 Sport Climb 的话是14A
啊
啊，是吗？
对啊，
哦，
我们今天跟其他友在讨论
啊，
我说可能13D 14A。
啊，
我刚开始爬的时候我说是要 3C， 那时候觉得嗯很软。现在我把它升级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爬完。
哎，那我们反正因为还是要上播客的嘛，就先阿翔和威尼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没想到吧，还要 Q 这种环节。
没想到。想到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啊，
你可以来介绍一下阿翔或者和维尼，就交给你把这种艰巨的
啊。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了解啊，就是阿翔，人称永康金城武的，可以 ace the nose， 然后还爬很多 V12 V13， 还可以 flash V10， 还爬5.14，还可以爬艾格北壁的大佬。
没有没有。这个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
有些不是事实吗？
都是事实。
大部分都对，那个大佬两个字错了。
维尼呢？维尼是资深的攀岩者，资深的。
我哪有资深？
在岩馆有工作过，然后现在主要都你们俩都在做那个高空作业 rope access 的。
嗯，是是是。
我其实还蛮感兴趣，就是维尼。在 rope access 和在攀岩馆这种，可能一个女性的视角在这个两个行业有没有什么感觉跟其他男生或者是其他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岩馆应该比较还好吧，但是 rope access 就是比较少数稀有动物。
嗯， 所以现在啊，严管的话你是也做定线也做教练也做就是什么都做那种吗？
嗯，对啊，就是很杂，什么工作都要做。
感觉严管的话男女比可能还是男生多一点，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像澳洲的话哎，也是看澳洲可能分的比较细，所以不是所有人每一项东西都做的。
哦，是因为台湾的严管比较小，台湾的严管比较少，只有一两间比较大的那种，他们会把业务切分的比较细，但我待的严管就没有那么大、
哦、
就是变成什么都要做，行政业务也要做。
嗯
哇，所以维尼在严管是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吗？就
我是大学的时候有就是有接触过攀岩嘛，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很认真在攀，然后就是会我们教授的学妹那时候就是专门在带小孩攀岩，然后我们就比较像是我觉得比较像安亲攀，但是是一个攀岩为主题的概念下去 run 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也不太会觉得说我自己是攀岩教练，就感觉在带小孩
啊，
因为教的都很基本很基础。
哇，带小孩好难啊，我觉得带小孩比教攀岩
难
多。
好难，我
也觉得好累。太困难了，完全不能想象。
真的。
哇，那维尼做那个 Rope Access 做了有多久吗？
五六年。
17年开始，你是17年考证照、
嗯。2017年，对。就是到我去澳洲的时候是我刚开始。
嗯，
哇，那其实也6年，
六年左右。
对啊，
听起来哇，
时光飞逝，
已经有
对啊，这样听起来真的好像很久了。
真的
哇，你们上次来蓝山回澳洲，我就想拉你们俩聊一期，结果一下子来
了
又
过了两年是吧？
对啊，我们就在 Shibley 和微博爬了一下，然后阿翔就说哦我的签证下来了，我就坐飞机我要走了。
哦，太临时了那时候。哇，那时候太疯狂了。
哇，
等到最后一刻，我那时候因为澳洲旅游签证3个月快结束了、嗯、然后我还不知道加拿大的工作签能不能下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两个选项，一个是飞回台湾，其实三个选项，一个是飞回台湾因为旅游签过期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申请旅游签的延签，就继续在澳洲混，然后继续等我的加拿大签证，然后第三个就是最不确定的，就是在旅游签到期之前拿到，
结果就成功了，
就最后倒数3天，哇，临时下来，
对啊，
所以我们突然买隔天的机票，我们就跑走了。所以那时候就没
聊到。那时候谢谢你们收留我们，还去你们以前的家。
没有啦，就现在啊。继续深入问一下维尼关于这个，你觉得在这个 Rope Access 里面是女生特别少吗？
嗯，很少。
你会觉得你作为女性有什么可以问的吗？
没有，我整个还没有上线，我觉得有点尬。这个是他想问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没有啊，我就想很好奇嘛，就是因为我没有作为女性的视角嘛。
那我来问问你，你觉得你们就是你们严管定线员里面只有一个女生
啊，
你会觉得工作上有不一样吗？
诶，我待的严管很特别，我待的严管老板是女生，所以呢我们员工很多都是女生，我们总共有4个女生，所以我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
哦，
因为他们严管好像定线员团队里面就一个女生
哦，
然后我其实就觉得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很 stand out，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些男性定线员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啊，那你应该是布尔要先说说，你觉得？
对啊，你要先说呀，没错呀，这个明明就是
啊，
就以你男性的视角跟你的女同事相处起来或共事起来，你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吗？
啊，好问题哦，因为我觉得澳洲这边，据我观察，好像定线员里面男女比可能3:1吧，
哦、
大概是3:1这样子。总体来说，明显是男生更多一些吧，
嗯、
但一般每个馆也都会有女生。
嗯嗯嗯，台湾大部分也都是男生比较多一点，可能也是3:1这个数字会差不多。
嗯，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啊，以你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他肯定，因为我觉得主要是身高有差别。
嗯，
就是我如果觉得是一个啊，身高1.8米特别 muscular 的女性的话，就好像视角肯定会有不一样嘛。其他的话，我觉得话总体力气会小一些，你可能他会需要更多的帮助在，比如说你要把一个 volume 定在墙的顶上，如果是一个特别强壮的人的话，可能一个手然后一个人一个梯子就完成了，如果不是很强壮的话，你可能需要别人帮忙，包括你搬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这我觉得这是
蛮真实的呀。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女生做诊所技术人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我同事也是有些也是女生，然后他们的力气就会相较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洗30-40层楼的大楼，上班的时候就把绳子丢下去嘛，但是下班的时候每天要把绳子抽上来
啊。
然后我们是用11毫米，
哇，那好重啊，
绳劲就是比较粗，很重。然后200米要2条绳啊，一条工作绳，一条是后备绳，所以下班要把2条200米的绳子抽上来。
嗯，
加上那个眼角的摩擦力，那个超级难拉。有些女生同事真的是完全拉不动那个绳子。
没有有些女生同事吧，就一个女生同事拉不动而已。
有些不行，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吃亏的。那就变成跟她一起工作的男生又下班还要再帮她拉绳子。还有一些身材的劣势啊，像是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她的臂展，她的手比较短嘛，所以我们洗窗户的时候有时候是可以洗4个窗，就是一个 drop 可以洗4个窗，但他们可能就只能洗2个窗，所以效率就没那么好，就比较吃亏。所以如果是 piece work 的话，就是你洗越多玻璃赚越多钱的话，他们就会比较吃亏，就会赚的比较少。
哦，是这样算的。
对，
哦，
所以我觉得蛮辛苦的，因为诊所工作真的很累，就是，很吃体能这样。对啊，这个问你就知道啊，每天下班都要死。
哦，我觉得这是蛮真实的面向，就是女生在就是生理上一定是会有，或者是像过了说，除非那个女生可能1.8米，然后非常非常的特别的肌肉结实强壮之外，我觉得平均而言，男生还是会比女性有优势。啊，我想到了，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好强，然后我小从小也就是我蛮跟男蛮像，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蛮像男生的，所以我刚入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男生女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男生可以做，女生也可以做的。但是呢，我后来渐渐的一直被教育之后，被很多现实教育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天生上的确是有些劣势，你要就是承认。但是呢，刚刚方翔说会有女生拉不动绳，男生要就是男性的同事要帮他，我觉得那是特例中的特例。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过就是我拉不动绳要男生帮我 cover 掉。但是有，就比如说我班的那种就是补充包一箱的话，我们很强壮的那种男性同事，他一次可以搬3箱，但是我的 maximum 一次我就是只能搬2箱，但是我不会搬的比他少，我就是多走几趟而已。
要强的
维尼，就是，我会没有，我就是我知道我没办法一次搬3箱，但是我不会想说，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同工同酬吧。那如果你要跟人家领一样的薪水的话，你就是要跟人家做一样多。我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女生，我就可以叫男生帮我做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性别平等，就是不要就是想要争取权益的时候就开始喊性别平等，然后呢又想要从那个女性身为女性的角色占尽男生的优势，
挺有意思的。
欸，不是占尽男生的优势，应该是什么什么吃。就是占男生的，怎么讲啊？
吃豆腐，
吃男生豆腐。哦，我是是吃豆腐吗？是不是，天哪，我们英文不好，中文也不好。
笑死！
哦，我觉得蛮正常的，就这种都是 就是体力劳动生理上的区别，就是肯定还是有的。那怎么说，就是你特别是定线，我不因为对 rope access 不是很熟，就是特别是定线，我说定线是个纯体力劳动，要被打死的，就是
啊，基本上你就是搬东西嘛，就是搬运工的活。
但是你还是要定啊，就不是一个，对啊，它不是一个纯体力劳动呀、啊，就是体力劳动是它的很重要的面向之一，但它也是之一嘛。
动脑筋把 A 搬到 B。
郭老师，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定线员，要定出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好线，那个还是要有点难度的，好不好？
没有，郭老师是谦虚的。他们台湾也很多的那个定线员，他们都说我就是去锁点的，锁点工。
他们说
锁螺丝，
锁到后来有点像在套公司，哦、因为要锁太多、太多线。
嗯。有一定的模式可以依循，
就只是这些点换来换去。
因为如果就比如说你去两家馆有不同样的 set 的点，就是你 set 完了，你在两家馆都定了可能20-30个 set 以上，你会发现你就老套路、然后你只是把不同的套路稍微切换一下、
然后把不同的动作 sequence 换一下，这样
完蛋了。我觉得我对定线员的这个幻想被打破了。我本来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工种，
一开始
现在告诉我是套公式。
我觉得会有，还是会有撞墙期。
我还有想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还是主要切回攀岩吧。你们哇，现在住在加拿大咯。
对，
我们搬到温哥华。
Squamish 的线比美国硬吗？
我觉得 style 超级不一样。
我会说比较硬
啊，
我觉得风格差异蛮大的。那边主要是花岗岩嘛，然后有很多sloper 的线，然后很多是 sloper 你要去找 crystal
啊、哇，
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找到你的食指要放在这个 crystal 上，或是右手中指要找到一个 crystal， 然后要很细腻的技巧，然后蛮多 compression。就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澳洲才开始户外暴食嘛，然后我们爬的岩场大部分是砂岩，基本上没有爬花岗岩的经验，就只有一次去啊、坎培拉附近有一个叫什么 Black Mountain 嘛，
对，
Black Mountain Range，
有，
我们去过那边爬了两天，然后也是被打得很惨 ，V8 爬不上去，对，就很不一样，所以一到 Squamish 就觉得哇。感觉特别难，那到美国爬就觉得哎、风格跟澳洲很像，就爬得很顺手这样。
因为蓝山也是 sandstone 嘛，
对，我们几乎爬的都是 sandstone、
对，
我们在台湾爬龙洞也是 sandstone、
龙洞也是 sandstone， 我还以为是花岗还 是什么，
对，龙洞也是砂岩、
竟然
它是四棱砂岩，
是还蛮特别的，
就是
砂岩
火成岩，就是经过地质变动，然后有就它的石头特别硬，
那是不是跟 Arapi 有点像吗？
好像有点类似，
好像是，
对啊，这是变质的砂岩。
所以维尼更喜欢 Squamish 还是美国还是澳洲的线？
因为我也是从澳洲才开始，就是感觉从澳洲才开始真正在攀岩，所以那时候爬的级数跟现在爬的级数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在澳洲还是爬的比较少一点。所以很难说是美国的还是澳洲的，我还是蛮喜欢澳洲的，对澳洲的美好的回忆很多。但是我绝对没有喜欢 Squamish。
是吗？我觉得很
我说那个 climbing style、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我就是只会抠小抠抠，然后在那边那边的cream 都是 slopy cream， 就是没有 in cut 的那种，
也是有啦，
哪有，对，所以比较不是我的 style，我还在努力学习中。
主要是在爬，在 Squamish 暴食，还是也在爬运动攀呢？
我很贪心耶，我都想爬。
我阿翔爬了腰酸，
周末只有两天都不够用，因为我想暴食，我想爬运动攀，我又想爬传统攀，
还想爬八个步，还想去爬 Banff。哇，就是啊，
太
可以爬太多。
你们什么时候来加拿大呀？
然后我们现在日程已经排到什么？已经快要排到2025年了。我们可以考虑把加拿大排进去，
排，来找我们爬。
那完蛋了，我也要被吊打，要被这个不一样的岩石给暴打了。
okay, 这可以理解，我肯定会被暴打的，尤其自己不太爬熟的岩石。
对。
然后我一直听说 Squamish 会硬一些。我跟就是在蓝山有从那个加拿大 travel 过来的 climber 有几个聊过，他们都觉得Squamish 的线更难一些。
我觉得因为他报时书有出 top 100， 就是100条最经典的。
嗯。
然后这些精选的线我觉得特别send back。
我觉得蓝山也是，蓝山它只要是三星线它就没有软的，我觉得大部分是。
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推荐大家来，要教育大家。
我觉得是这样子。
推荐的线路多难。
对。
有道理。
甚至有一条 V3, 哇塞，我没发现。太扯淡，超难。
是什么？是 slab 吗？
好像是。
我不知道算是 face,
垂直 face 跟 slab 这种 style。
嗯，
那是我第一天去 Squamish 爬的第一条线吧。
下烂。
哇，我整个信心被击溃了，说哇完蛋了，我是不是不会攀岩？第三条。太离谱了。
嗯，
还有后来有去爬，就是适合我风格的一条 V9 就爬完，所以就恢复一点信心。
嗯，
对，但这个风格真的很特殊。
我觉得阿翔看起来这个就本来暴食就很强，现在觉得暴食突然又变得更强了，而且还是在手指崩了很多次，就是经过这种手指崩掉然后又恢复，然后好像很快又变得更强了。有什么秘诀吗？
哇，去年太夸张了。去年应该是我攀岩几年了，13年多吧。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多伤在一年内。太恐怖了。
嗯。
去年
是
就前年
手指
对
膝盖。
前年12月我们到 Ray Rock, 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准备打算爬三个月。因为我们冬天没有工作，所以可以爬很久。然后呢，我第二天在爬有一个 boss 叫 Monkey Bar The Rack V8 经典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要 flash, 结果我一个挂脚，然后就啪，我就听到我的膝盖啪啪啪啪，膝盖就是 pop, 对，就外侧副韧带就爆了，所以我后来就很挑线了，就只能爬不挂脚的线，然后就也是东爬爬西爬爬，就很挑线。然后后来有一天下雨，就是下雨不能爬嘛，因为那个砂岩下雨之后要等它完全干，不然会爆点。然后我们去爬运动攀，然后我热身的时候就把手指中指的那个 A2 韧带就啪就爆了，对，然后基本上旅程就报销。然后回去休养一阵子，然后三月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们四月要跟 Leo 去爬大墙嘛。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去滑雪场，我关车门就把后车门压下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大拇指反折。所以大拇指就伤了。我是伤了右手大拇指。对，很痛，因为我还听到啪一声。
折到大拇指很正常，我一开始还说啊没事啊，反正很常大家会折到大拇指，结果他折到超级，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关个门把自己的大拇指折成那样，就是好像我记得好像肿起来，然后还淤青，
对啊，哦好严重哦，
好严重哦，
对，我那时候连
工作都就关个车门而已，
对啊，然后去爬大墙，我们那时候去 Zion 爬，然后在。我们住 St. George 嘛，然后那附近我们 Airbnb 附近有个岩场叫 Moss Valley, 就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暴食区，然后休息天去玩一玩，然后有一个左手要骗取一个洞，然后跳出去右手一个大点，然后我跳出去瞬间又把左手大拇指给折了。
我怎么会我真
犯太岁。
对，然后后来好像过没一个月就一爬另外一个 boss, 又把另外一个无名指给 pop 了，所以很夸张。我同时间手指应该有四五个手指是坏的，
啊，
去年我犯太岁，因为我是属兔，去年是兔年。
哎，对了，你们有犯太，你们知道犯太岁吗？
哦，知道，
有这个说法，是。
但我们俩好像，
我们其实也不是太迷信。然后呢，就是从小都会听到长辈说犯太岁，犯太岁。然后直到他去年一直就是很衰，然后我就说，哇，你真的犯太岁，是真的。
我们说法是你要穿红内裤和红袜子。你是不是没有穿红内裤？
我没有红色内裤。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哎呀，
对，
那时候应该问过
的。对，我们会说是本命年，然后你就要有红色的东西在身上。
哦，每天吗？
也不是，就是意思一下。
就这么说嘛，我也没有说真的在这么做，只是这么说了。
对，所以因为很多伤嘛，所以我基本上没办法爬暴石。也不能爬难的运动攀，所以去年七月就跟孙旭孙教授去爬了 Nose，
啊，
去爬大墙，因为人工攀登就是拉器械，不需要任何的攀爬技巧。
所以你去爬了两次 Nose， 那两次有什么区别吗？感觉上？
哦，我们第一次去 Leo 也有一起去，还有另外一位叫任远，Leo 的师兄。那一次去基本上就只有爬前四段，我们那时候时间好短，因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四月的时候还在下大雪，就是山谷里面还在下大雪，所以我们那时候先去 Joshua Tree， 然后又去了 Zion， 又去了 Red Rock， 就等到后来 condition 好一点我们才去，所以好像在山谷里只待了四天还五天。就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可以爬 The Nose 了，
时间不太够，
所以那时候就是去适应一下路线，因为前四段是很 tricky 的，然后七月去就正式爬，把它爬掉这样。
所以七月那次花了多久？
三天半，
好快啊。
那会有这个半天，对，我们在岩壁上过两个晚上，会有这个半天，就是我们第零天，就是我们先架了前四段，
先 fix line，
对，然后架 fix line， 然后下来之后去吃个午餐，然后下午比较不热的时候再把我们的拖包拖到第四段的顶，所以这个是半天嘛，就然后之后就直接干三天，过两个晚上，爬到顶这样子。
你有什么爬 Nose 的秘密装备 ,Leo 不知道的秘密装备吗？
诶，有。
看到你那个，我看到你 The Great Roof 那个用脚声和牺牲吗？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爬大墙很多绳索技术操作跟我们在工业绳索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拖包，当然拖包我们不用3比1，我们是用1比1就直接这样拖。对，那上身的话，我们也是很熟悉啊，就是很多人是用 Juma 加 Grip Grip 嘛，就是推然后这样拉。
那很慢，没有太多效率的一个。
我这次是用了 Juma， 然后我装了一个胸式的上身器，就是 Crow Pistol 的 Crow， 脚再加一个 Panting， 就是脚式的上身器，很像用两只脚，因为Juma 会连左脚，就是有一个脚带环，然后再配合右脚也有一个咬绳器，所以我等于像两只脚在走路，然后我的手就是只要负责把 Juma 往上推，然后两只脚这样一边踩踏，所以很像在走路，就很轻松。我每一段如果是我爬 second， 就是我如果是推上升器的话，我就很轻松就可以推上去。但孙教授他是用 Juma 加 Grip Grip，我就看他哇，好辛苦，快被上身干废了，就是蛮有帮助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Leo 不知道的装备吗？
屁股做的那个？
对，因为很多时间是吊挂着嘛，比如说 Leader 上去之后你要加 Fix Line， 然后要脱包。然后就等下面的人推上升器上来，所以其实吊挂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工业绳索有一种东西叫坐板，拍摄的时候应该也很好用，就是它是一个，对，英文叫 podium， 拍手出泡点、嗯、
就是你去爬不是这个呀，
对，就是坐板，就是它可以很像坐椅子一样，
嗯，
对，那因为那个比较重嘛，它是金属的，然后我在加拿大的户外店找到一个坐垫，它是压体的，压体出的
啊，
对，就是很像一块布，但是它有两条绳子可以连到上面、
okay.
所以就等于是坐在一个
坐在椅子上，
对，很像坐在椅子上，我觉得省了很多力气。
嗯，
那当然拖包
我有一个类似的、
嗯、哦，
但是我觉得它很大，就是回国的时候买的淘宝的很便宜的，然后它已经有一点坏掉了，但是大概就是一个硬纸板一个座椅，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它很难收纳，就是会掉在那里。
压体的那个基本上就是一块布而已，
对，压体那个是一块布它卷起来大概就是500ml 的可乐罐，对，压体的，
哦，好小啊，
那很，
对，所以我是把它卷起来，然后我就挂在我的吊带上，
哦，
然后
可以啊，这个
到了之后固定成架好，我就把它摊开来，然后勾环勾住，我就很舒服了。
嗯
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装备，因为我们是七月的时候爬，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三天没有遇到其他人在墙上，因为只有白痴才会七月爬大墙。
哦，
太
热
了。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担心会在岩壁上中暑，然后我有个小法宝，就是我带了折叠阳伞。
我操！
就是自己创造阴影，所以
听起来超白痴的。
对，但是很好用，因为我就放在我的小背包里。
哇，这个！
所以到了我把固定绳架好，我就把阳伞拿出来，就直接进入阴影。
哇，太有意思
了！太厉害
了！你没有你的阳伞小照片吗？我觉得好酷哦，是那种花哨的阳伞、
啊、有
哦，发给我们。
中午很热的时候撑着阳伞，哇，天跟地的区别。
那孙教授是不是好难受啊？他又没有小椅子，又没有小阳伞。
孙教授住重庆，重庆很热、
okay.
他应该很习惯。
他可能
没有小椅子，又没有小阳伞。
对啊，
哦，他有小椅子，我有帮他买。
哦、好的呢，我说，难道孙教授就靠自己的 character，
对对对对
自己的
靠意志力？
意志力，
笑死
！有趣。
其实在，在就是在下面打保护的人在等 leader 架绳的时候、嗯，他可以直接骑在那个拖包上。
哦，
对。就是很舒服其实、啊、所以那时候都用不到那个小椅子、小坐垫，对，嗯，就直接跨坐在上面，哇，超爽，
有趣，
很舒服的、啊、对，
那个、
嗯、
王杠是阿翔跑的吗？
那个 King Swing 是阿翔吗？
哦、oh, ，King Swing 是
我
跑的，
我看到视频，
对对对，
好像很快就
他们
瞬间
onside
了
吗、
啊、
，flash 了 King Swing，
瞬间荡过去了。为什么这么强？
对，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困难，因为大家都说很难很难、嗯。然后我们看了别人的技术报告，就有队伍也是因为 King Swing 花了太久时间，然后撤退。
嗯、
对，那个是一个第二天很大的变数。所以其实爬去爬 King Swing 之前很紧张、
嗯、
上墙前一天还去图书馆用 WiFi， 然后上 YouTube 去看别人跑的那个视频、
哦、
对，就是看能不能取得一些线索，就是有人是带 GoPro 嘛，就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空气感，然后跑的幅度要多大，或者是下放到什么样的高度开始左右横移、
哦、
对，其实还蛮多关键的。然后我们又请教就是之前爬完的前辈、
嗯嗯、
就是无忧跟田野他们，去请教他们很多细节、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了所有的 beta，
要有 beta 才能 flash。
对，我那时候很惊讶，因为我第一次尝试，然后我左右跑了几下，然后居然就抓住那个眼角，我自己也吓一跳。那还好是前辈有说，就是它有点悬空嘛，所以跑的时候是空中就是摆荡，就是你其实 脚能踏到岩壁的机会不多、哦、所以基本上你每一次的踩踏都很关键、哦、你只要脚一碰到岩壁、嗯、你就是要大力的蹬，
微妙，
对，就是我觉得很关键是有前辈的这些经验的交流，还有就是下放到应该就是最好的位置、嗯、因为它有 bolt 嘛，我忘了好像是放到倒数，就是脚跟倒数第二颗 bolt 平行、
对，很细节，很细节，
对，反正就有些关我有点忘了，对，很细节，就是对，一定要跟 bolt 一样高再开始跑，
是
因为我们做绳索作业很常在摆荡嘛，所以其实很习惯，
对对对，要不然在那里突然开始，
我觉得这也是很大帮助。
一个小的 swing 我一般都很难受，我觉得
一般人不适应高度应该会吓坏，因为铺路感很大很大。
然后 Leo 还问你的 offset 在 the nose 上使用频率怎么样？
哦，使用频率非常高，我觉得尤其是前四段吧，就前四段它有很多，他们叫 Pattern Scar。
Pink Scar， 嗯，
啊 ，Pattern 就是以前敲岩钉，
对，
嗯，
敲岩钉，然后那个石头会裂开嘛，
嗯，
所以它会变得像那种喇叭口，
哦、
嗯，就是外开内窄的裂隙。然后这种地方你放一般的 cam， 基本上就咬不住。然后我觉得 totem 有时候还可以，因为 totem 的形状比较特殊。
嗯。
offset 就是因为它有一边宽一边窄嘛。
嗯。
它就可以上面是大头，下面是小头。
嗯。
然后就可以咬住。
嗯。
对，但我觉得用的频率非常高。这次是准备了两组啊。
两组 offset 吗？
对，两组 offset。
那平常的 cam 有吗？有很多吗？
我们是参考前辈的装备清单去准备。
嗯、okay、
我记得我们好像4号好像两只吧，然后3号、2号、1号这些都是好像都是三只。
哦，还蛮多的。
对，对啊，是带不少，但是也是要斟酌啦。
嗯，
带越多越重嘛。
嗯，
然后带太少，该用的时候没有就很崩溃。对，我们带的应该是中规中矩的量。
嗯，
但是我爬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会很常，他们叫做 back clean， 爬上去然后再下去收。对，但是胆子要大一点，嗯、因为比如说你上面放了，然后你下去收了两三只，就等于你 run out 了可能十米这样，就只有靠一只保护、
嗯。
对，所以也是要很小心。
那你们爬 nose 大概有想要 free 一点吗？还是说你全程都是怎么快怎么来？
你说 free 吗？ free climb 吗？
对，你想 free climb 哪些 pitch 吗？有这种计划吗？
哦、完全没有想。我觉得如果下次去爬，我有几个 pitch 是会，但我没有想要去就 free climb 大墙，这可能不在我能力所及，尤其是 the nose。对，它最难的 pitch 是 changing corner 14A、
嗯、
然后 the gray roof 13D，
就是
对，那个都是怪物在爬的。那当然很多1011的裂隙，哇，真的是太经典了。如果把它每一个段、
嗯、
每一个 pitch 放在平地的话，真的是每一条都是经典。
那阿翔有想去 free 像什么 free rider Salati 吗？
我有朋友想要 free rider。
嗯，
他已经去了好几趟了，那他有找我一起去跟他一起去玩，所以今年吧，今年找个时间去看看、
嗯、
可以啊，我觉得阿翔肯定可以啊。
我不知道，
前几个月有一个澳洲小伙子去爬了 freerider， 你认识吗？他 free 掉了，叫 Will Wider、
嗯、
你跟蓝山有跟他爬过吗？能力比你还是要差一截的。
哦，我觉得阿翔看起来更强。
就是那个小伙子运动攀可能是在 13BC 左右。
哦，那也没差多少。
没有，也差好几个 degree 的，还是有差别的。
哇，那他 free 的 13A 的传统很厉害。我听起来对我来说那个难关可能是上面有一个 Monster of Wiz。
啊、
嗯、那个超恐怖。
确实。这个还得专门练 off race，
对，我觉得特别崩溃，而且好像必须要 run out 好长一段，
嗯，
因为你的7号 cam 可能不会带太多次， 一边爬一边把那个七号跟着往上推这样，而且我不太会爬 off way。
看来这个裂缝还需要，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对，我觉得爬裂缝跟爬运攀爬 boss 是完全不同的运动，真的是从头开始学。
维尼有想去爬吗？去想去爬 the nose 吗？
没有特别。
哦，他想到要在岩壁上
拉屎，
就是解决对生理问题。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我们有认识的人爬大墙被屎砸到的故事。
哦，
我的天，
就是真的被屎袋砸到，然后屎袋爆掉。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造成我心里的阴影很大。我觉得我。不能经历过这种事情
、啊、那个太扯了。
她跟她老公还很生气的爬很快去追上面的人
对，听说后来追到了，
哇，要与他们理论
要大打出手。
是我要是追到，我就把屎粘回去给他们不是，可是你想着你要被那带着那些屎然后爬我就是要死掉了。
我同意、oh. 我同意。或者你像阿翔他们就是选七月份去爬，带小阳伞，你上面就没有人。
哦、oh, 都没人。
哦、
oh. 哇，真的是整个岩壁晚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上面过夜，哇，感觉巨爽。
哇，真的。
还有，我不想要摸到那个石头是被人家尿尿过的。
这个我也有所耳闻。
只有在过夜的地方附近比较严重。
可是有些你们男生爬一爬想尿尿，可能尿就是尿下去就会喷洒到石头呀。
没有，那个没几秒就蒸发掉了。
那还是有尿啊。
你会看到那个石头在冒烟，然后过没几
秒。你不能说它蒸发掉它就没有碰过尿、啊。
然后那个味道巨臭。
是不是？那就是有就是残留的物质在上面啊，只有水分蒸发了。
哇，那真的太有趣了！就是你尿，然后你就看到一边石头在冒烟。
所以我就不是很 psych 对这种事情。
啊，太厉害了！
我说真的，就是我去爬 nose 之前，那些绳索技术操作啊什么，我都没有太大担心。
嗯，
但我一直很焦虑，就是要在岩壁上大便。
嗯，
很尴尬。
所以跟孙教授有培养出更好的感情吗？
啊，那当然了。
他还跟我爆料说，孙教授，等一下这段可以剪掉。他跟我爆料说孙。
对，第一个晚上我就吓到了。诶，不是第二个白天，因为我们早上才拉屎。对，这蛮有趣的、啊、因为平台这么小。所以他就在你身边可能一米两米，然后我们要拉屎，蛮有趣的。对，我们就说你先转过去吧，然后就要把那个把外套然后就是
捂着很臭，好恶心。
对，蛮有趣的，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玩。
哇，挺好吧，我已经听饱了。我们转到跟这个无关的话题。
很有味道的。
没有，可是他们第一次就是你们和六去第一次是没有吗？没有这种深刻的交流吗？
他们有过
夜，
我们跟六，我们那次在 Zion 爬了 Moonlight Buttress。对，也是很经典。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岩壁上过夜、
嗯、
然后因为只有一个晚上嘛，所以再怎么忍也是把它忍住登顶之后再解决、
哦、对啊，我之前还问 Leo 来着，我说你准备跟谁建立这样深刻的友谊，然后他说我就不能忍着吗？
笑死。哇，那他爬 Nose 可能要爬 Nose in a day。
没有，Leo
可以啊。
我觉得 Leo 肯定可以。
对啊， Leo 那么强。
对，就练习个一两次，前十段先练嘛，然后一定可以。
嗯、
对，
感觉再讲下去还会更深入的聊到这些具体怎么拉屎的细节，
算了，
感觉就不太适合放在公共平台上展示了。啊、所以之前阿翔走之前是磕了很长时间的 Punks in the Gym。
哦，对，那是我 那一趟旅程的两大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我最想爬完的。
所以因为 Punks in the Gym 是 Areopolis 的 Wolfgang Gulli 是爬的世界上第一条 14A 嘛，所以很有历史意义嘛。
没错，
而且阿翔好接近、啊、
对，阿翔已经你过了难点好几次了是吧？
哦，很多次。对，我那时候我觉得这条，因为我那时候还没爬完任何 14A， 但是我摸过了几条啊，三条还是四条，就在蓝山的线，然后我觉得比较起来这条确实有比其他的还难，因为我光全部分布、嗯、然后有信心开始尝试红点就花了六个 section， 我觉得是真的蛮 tricky 的、或许是我的 anti style 吧，就是它很多 face climbing， 然后有很有它的点很多 slopey crane， 然后脚点巨滑，脚点跟打蜡一样，然后又有一个、就是他的很多人的 Ripple Crack 是一个 drive by 木，一个 V8 的动作，
嗯，
就是以动态去抓一个 pad 的点，他出手的脚点很烂很烂，就是可能要踩住一个很烂的 crystal 滑滑的，所以花了蛮多时间去分布。
所以有什么回来继续爬掉他的打算吗？
啊，那肯定有，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好想爬完。嗯，那时候第六个 session 开始尝试红点嘛，我记得第十个 session 的时候我过了 crux， 然后一个脚滑掉了，但是我短暂休息之后，因为还是很 pump 嘛，
嗯，
我就继续一路爬到点，所以就 one hand。
很，第十个 session 就很接近了，
我那时候应该就觉得蛮接近的、对，然后就觉得可能快要 send 了，因为动作也都熟了嘛，那想不到后来就是每次去可能上面就会出一点问题，有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也下很多雨，我甚至还有下过雨那个点还湿湿的时候就还在爬啊 ，Arapi 不会爆点的 ，condition 也不是很好，但后来有点爬到没信心了，下面到那个休息大概是一个 13B 的路线吧。下面已经是爬的跟走路一样很轻松，过了难点我就常常脚滑或者是太胖、没办法爬完，对，所以我觉得后来就变得有点心魔、每一次从停车场要走上去那个坡就觉得压力好大，什么时候可以爬完。
这还是红点是对心理压力很大。
对对，我从来没有 project 一条路线那么多 session， 就最久的之前就六天嘛，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一个过程。
下次啦，下次啦。
只是后来没有顶住。对，我那时候待蛮久的，我们在 Arapis Grand Pins 两边跑大概两个月，两个多月，可能九周吧。那我觉得身体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太穷了嘛，我们是 sandbag， 所以我们住不了旅馆，就每天
是 dirtbag 不是 sandbag
啊 ，dirtbag 说错了，口误口误，就是睡在帐篷里。然后吃的也没有很好，可能三天四天去 Hoshan 洗一次澡、
洗澡还蛮勤的嘞，三天四天就洗一次。
你这个好奇怪哦。
他就说要不是有你我可能一个月才洗一次。
真的，我第一次去澳洲是跟朋友去，先爬了一个半月吧，我记得我们两个多礼拜才洗一次。
真的好可怕，真的，我也觉得我们之前去 Arapis 就洗澡频率是由我决定的。
我也是两三天就会开始吵着说什么时候要去洗澡，我们今天去洗澡吧，还是我们明天去洗澡好吗？我的头都会很痒哎。
哇，我们那时候
全身都痒，
两个礼拜洗一次，因为要花钱嘛，要十澳币，就觉得哇，好贵哦，好浪费。
哦，你们在哪洗这么贵？
我忘记了。
哦，好贵啊！
我记得你们其实可以去 Natim 可能那个旅店，好像就可以洗澡。
我们去过
Natim 的旅店。
哦 ，OK OK， 好选有一个游泳池。
对对，
好像六块。
好像游泳池好像便宜一些。
六块吗？忘记了。
我们最后发现那个是一间大的加油站，然后我们都去那边买薯条吃，然后店员就会让我们洗澡。啊就是又可以吃薯条又可以洗澡。
哦，对，超棒。
可以可以。学习了新贝塔。
对，就洗澡不用花钱了。
对啊。因为我们是顾客嘛。
哦，而且
我们有消费。
而且他那个 就是用餐的地方还可以充电，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阿翔后来爬的那条14A 是在山上的14A 是吗？
我后来爬完的那一条14A 在 Squamish。
那条是有什么故事？还喝酒啊什么的？我好像好像看了你的 Instagram， 但我有点不记得了。
对，那条我那条是去的第一个夏天，那时候就有认识几个 local 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是爬，我记得那时候那一天有两个爬 V15 的大佬都在，然后是其中一个 V15 大佬给我保护的，然后我就一边爬他一边给我背他，然后基本上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就 flash 嘛，就是他讲几个动作我就过去，然后就破解了。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很惊讶，说哇爬得很好，应该很快就可以升掉了。然后结果我记得也是中断一阵子，因为那时候很常爬暴食嘛，所以也没有很专心要爬那一条，就是都隔了可能隔了两三个月，就是间隔有点不等，有时候隔了好几个月，然后有时候比较频繁的是第二年手指伤比较好，我再重新去爬这一条。然后那一条叫做 The Down System， 是一个Guidebook 写八米，这是一个很短的运动攀，
一个 high ball，
对，一个 high ball， 就其实很
一个 high ball，
很适合暴食的人吧，因为它难关还蛮难的，就它起步过完那个最难的难关，他们说大概是 V10， 然后接着大概是 V6 V7一段，然后最后到顶大概是 V5，然后 V10 到 V7 之间几乎都没有休息，然后 V7 跟 V5 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休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很长的难关的暴食问题，然后最后有点耐力，这样，我觉得蛮适合当时的自己，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在爬运动攀，所以耐力很差。哦，爬完那一天，因为我后来觉得自己蛮接近的嘛，好像是从第六个 session 开始，我就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爬一天，然后但是都爬不完，所以其实后来心态就很放松，就是反正去就爬，然后就是看能不能爬完，没爬完也没关系。然后爬完那一天呢，我是跟我的同事，就是做绳索工作的同事，跟一个捷克人去，然后因为我们超爱喝酒，我们每天下班就是去买酒，然后坐在路边喝，所以那一天也是带了八罐啤酒。我们是先爬了一段 multi pitch 暖身，因为他没爬过 multi pitch， 他那个岩场有一个三段的 multi pitch，我想说带他爬一下，爬到顶，所以我们就已经喝了好几罐，然后就开始爬那个 multi pitch。然后呢，我们那时候下来的时候还出了一点状况，就我们垂降下来，因为我的垂降系统是。我是习惯用 Grigri， 但是我是很习惯做一个回收式系统，然后用单股垂下来再拉另外一段下来。可以理解。我就打一个工程蝴蝶结，然后再扣一个钩环，就是一边是滑动的，一边是固定的。然后它垂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树是被砍掉的，所以它有一个树根，然后它就把两股绳分别放在树根的两边垂下来。然后下来之后，就是绳子拉不下来，对，因为卡住了，很 sketchy。反正好不容易回到地面，然后就两个都快吓死了，然后就喝了更多酒。对，然后所以最后是这样的状况下爬完。
Amazing，
难以置信。
对，很好笑。
太可怕。
对，我觉得是身体很放松吧，那时候。对啊，
有趣。阿翔现在有最喜欢攀岩之后喝掉的酒吗？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在我们家住的时候还跟我说你发现了那个澳洲超市的那个
红酒吗？
对啊，就是那种旅行装红酒，
一箱的那种装在袋子里的红酒是吗？
没错。那现在有新的心头号了吗？
啊，没有，也是喝那种，只是加拿大的那种盒装的红酒好贵啊。
哦，
澳洲的四公升的好像只要10澳币，然后加拿大一样四公升的好像要30几加币。
哦，那还是贵不少。
加拿大可能啤酒便宜一点嘛？
啤酒吗？ 啤酒还可以，
嗯，
就是要买整箱的，
嗯，
但还是没有澳洲便宜啦。
嗯，
加拿大温哥华物价真的蛮高的，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那个没有那个红酒，就是一直都有，没了就买，没了就买。对，反正我们很常喝那个红酒，
超方便的。
对，超方便，就是一盒放在家里，然后就当饮料喝。
哎，维尼有爬，最近有在，或者之前有在磕什么吗？就是除了这次暴食之前。
没有哎，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不认真一点，比较 free 一点。然后我每次也都是一个 trip 出来，然后就是人家爬什么我就跟着爬什么，或人家推荐我什么我就跟着爬什么。
哎，你这次去爬完很多条 B 七，
对啊，
全都是人家推荐的。
他之前都一直不相信自己能爬 B 七，
这个完全可以，因为我记得维尼当时在，是我应该没有看见，但是听说爬那个 Grand Pass 那条 V 六很轻松就爬掉了，是吗？
哦，对，瑞说的、
那个 crimp 的那个，
对，
是吗？
我很挑剔的，我就是比较喜欢 cream， 所以 cream 的题对我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哦，他的 cream 超强，然后最好是 cream， 然后又是 low ball， high ball 他爬得很辛苦。
但是维尼这次已经爬了很多很多 high ball 了呀，感觉好像在个人的 high ball climber 维尼在个人 high ball 上面有很大的进步成长。
我就是努力克服一下这个 mental game， 不然我觉得我太挑剔了，会没题可以爬。
但我觉得蛮厉害的、嗯、就是从一开始一点高度就会爬，然后到后来可以爬完蛮高的 boss， 这成长我是看得到的。
谢谢谢谢。
就是看得出来每一次只要比较高他就很紧张，就是 project 的时间会多个两天，就是因为他害怕不然他不怕的话早就爬完、嗯、
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害怕他才有这种体验嘛，如果一下不害怕就爬掉了就没有这种体验感
啊。可是我有时候都爬的心很累耶，因为我会一直重复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跳下来，或者是倒down climb， 我会一直重复一样的事情，然后呢我每次上去之前都告诉我说，好，我一定要勇敢一次出手，然后到那边的时候还是下来好了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会跟自己玩 mental game 玩很久，玩到心很累。
这样爬完就更有成就感嘛，就是你两把三把就爬掉了，
的确是，
就只是爬掉一条线、
嗯、我那次爬，我在那个澳洲爬完我那个第一条六，因为是 low ball 然后又是 cream， 然后一下就爬完了，就觉得好像有点空虚那个快乐没有太持久
太容易了。
可是我每次爬完都很空虚。
你不是最近刚爬掉那个 White Dream 吗？
哦，对对对。
那你有
已经空虚了吗？
有一点。
V 十二的快乐
，V 十二也不能给阿香快乐。
觉得还没爬完之前就会很想要把它爬完，可是完成了觉得哎，好像也没有很难。
好吧，好吧，太可怕了，
就会有点空虚。
阿香这次 trip 有一两个月有爬掉二十条 V 十以上吗？
二十条吗？
可能将近二十吧。
对，我前十条集中在第一个礼拜，诶，九条，我第一周爬了九条。
可怕。
对，我那时候状况很好。对，我每天爬至少一条嘛，然后有时候爬两条，我就有两天爬两条。对，然后后来开始试难的路线，没有在send东西嘛，我觉得后来就旅行越久你会表现会越差，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好几次，对，好几次三个月以上的 trip， 然后我发现可能前两周表现是就是身体的状况是还蛮不错的。但后来可能各种因素吧、嗯、就长期旅行也是蛮累的。诶，我们现在是爬暴食还好，如果是爬运动攀的话，可能时间拉越长你的 power 会越差。我有个同事是墨西哥人，像我们其他同事都是大概休三个月。但是他每次回墨西哥大概是回去五个月，然后他是 La Sportiva 跟 Peso 的赞助选手，他是爬户外的
赞助运动员，
赞助运动员
不是选手，他不比赛，
就不是国际的 La Sportiva， 但是是墨西哥的。他爬完好几条腰是 BC， 然后他因为他每次回去五个月嘛，他也是一直在爬，就是爬旧 project 新的 project open project， 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觉得爬在户外爬越久，就是他会失去很多 power， 然后到后来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要回到岩馆去重新训练，才会重新获得那些 power。 他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有听到人家分享，就是长期旅行的话可能蛮值得，就是中间间隔一周然后去演馆爬一些 session， 就是可以再把你的 power 再建立起来，就是再创造另外一个高峰这样。
为什么去演馆才可以训练，在户外不能训练？
户外比较没有那种条件吧。对，我们也还在摸索，但是我越爬越烂是真的。
是啦，身体是会觉得蛮疲惫，
对啊，好累哦，
疲劳的。
那我想问一下一个细节问题，你觉得那个 Wet Dream 上的那个两个二指的 Donut Jam 它 sketchy 吗？你如果在那掉了会把手指折在里面吗？
我们去年看到那个 Colin Duffy，他的手指很粗很壮，然后他就是卡在那里差点拿不出来，是挺可怕的，他自己也有吓到。
对，他看得很惊悚。
嗯，他自己有点吓到，他的手指拿不出来的那个刹那，
好可怕。
但我觉得我看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是塞不好，
就是塞不稳，
对啊，
塞不住，
就是马上就滑掉了。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手指很粗，不然不会有这个。我说我后来 jam 进去都是很有自信的，就我甚至有几次左手脱了，就是全身只有那两只手指头卡住。
哇操！
但还是可以 hold 着。
我感觉很适合过儿，因为过儿特别会 finger jam， 我记得。
没有很会，没有很会，我只是。
你 jam 起来就特别轻松，那你很适合，赶快来爬 V Dream。
好好好，我了解了，等我有可以爬 V12 了，我就去爬 V Dream。
你 V Dream 可以成为你的第一条 V12。
好的，希望是这样。阿翔有试那个Sleepwalker 吗？有试 Return of Sleepwalker 吗？
哦，没有，我连点都不敢去摸。
啊，
因为
自我设限，
几乎每次去都有大佬在课，然后因为他们爬那么难的线，我根本就不敢去摸点。有些人会介意，就算拍了粉，他们可能表面上说不介意，但是如果他们很接近的，那你去摸了，他可能还要再刷半天，那可能爬不完，就觉得那个王八蛋摸了那个点，还我没爬完，
是你自己小剧场啊。
对，但是我真的不敢去摸那个点，一两次去没人的时候就稍微摸了一下起盼点，但是差太多了，就没有想试的欲望。但那个点是真的有点的，就是不是那种就感觉不可能，是有点在上面的，就是
不是一块玻璃。
对对对对对对，这比会比你想象中的好。
阿翔和威尼，2024年，我们都已经在2024年
了，是哦。
今年有什么计划吗？或者是攀岩上，或者是不攀岩之类的
计划吗？攀岩的计划，其实来加拿大，我最想最想爬的一条线
，Cobra，
就是一个传统攀，叫做 Cobra
Crack，Mono Jam 嘛，
对 ，Mono Jam。对，我很想爬。我记得我到 Squamish 的，也不是第一天，可能第二天，反正第一个 trip 到 Squamish， 我们就去爬了 Chief。但我其实最主要是想要去看 Cobra Crack。反正后来就是身体的状况也没有很好，所以也不太敢去试，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开始试
啊。赶紧去试啦，这个
对，
你要行动起来。
真的真的，所以今年的目标就是去尝试吧。我觉得
可以可以。
不敢说要线，但是至少要开始去摸。只是那个 hiking 走上去，我可能要走50分钟，
那还有点累哦。
哇，走到快吐了，所以应该会有点压力。比雷尔要慎选，我可能找维尼去走第二次，他应该就翻脸了。
哎，我还是陪你去那个什么什么啊 ，Grandpa 是那个
阿玛伽马。
阿玛伽马很多次哎，我走到快疯了。
阿玛伽马也好远，
超级远，而且每次。而且上去你也做不了两步，不知道要干嘛。那真的很远欸。
对，下次回澳洲也练强一点，就把阿玛伽马爬掉。
威尼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欸，没有。
那也挺好的，就可以随便想爬什么就爬什么，开心开心。
他所有爬的题都是朋友推荐的。这题你行。
这题你可以，
这个你也
可以，这你的题。
对，他就跟着乱爬。我其实这次去 Bichol 也是，就是去之前你不知道爬什么。我参考了那个韩国有一位 Sosa， 他之前去 Bichol 有很多很多视频在他的 Instagram， 所以我爬了好多他要爬的，就是 V10、V11， 对，
明年要去爬那个 Evolution 直上到顶了吗？
哦，我有兴趣耶，说真的，
好可怕呀、啊！
对，
是好恐怖，
那也是我很想爬的，真的很恐怖。但我觉得，如果在绳上练习练多练几次，然后有足够的垫子，应该可以尝试看看。
其实把我想要问的都问完，
好呀，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聊到这了，
谢谢。
谢谢两位，哇，
嗯，
很开心，
还抓了一个野生维尼，
硬强行加入，
强行把维尼加入了。